各位好，咱们今天聊聊人工智能啊。这两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办，从大会发布的各种信息、各种讨论来看，有一个词是关键词，那就是开放。这个大会之所以值得关注啊，正好赶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人工智能正在从拼参数、拼规模转向拼应用、拼落地，而与此同时，全世界围绕 AI 的竞争和焦虑也是越来越加剧。有人担心被甩下，有人担心安全风险，有人担心会不会被少数国家垄断。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咱们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开放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为什么说呢？首先第一个就是 AI 正在从比谁大变成比谁有用。你看前几年全球 AI 圈的主流玩法就是拼规模，谁算力多，谁参数大，谁就厉害。那模型军备竞赛嘛，参数从几亿涨到了几千亿、几万亿。但是这次大会上释放的信号很清楚，这条路正在被反思。被称作硅谷精神之父的凯文·凯利就在视频发言里说，他过去就是规模法则的怀疑者，他觉得堆算力、堆数据、堆能源不可持续。那可持续的方向是什么呢？大会期间发布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给出了回答，就是要走向开源、共享和普惠。这份文件里有一项叫做智能算力普惠行动，他说的什么呢？就不是说输出算力，而是要连通算力。啥意思呢？不是说某个国家把算力卖给别的国家，而是要把各方算力连起来，更多人才能用得上。怎么操作？有个实际的例子，比如说有个地学基础模型叫 GeoGPT， 现在就向145个国家5万多名科研人员提供服务。他就做到什么，你可能是一个东南亚的，比如说马来西亚的一个橡胶种植工人，但是呢，中国提供一个小模型算法，能帮助你优化你的劳作方式。这就体现了 AI 的价值，不在于你做了一个多大的模型，而在于你能帮多少人解决实际问题。这就是开放带来的变化。还有一个就是强调安全，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已经从虚拟世界走向现实世界了，很多很关键领域已经开始用上了，包括能源呢、制造、医疗、城市管理啊等等，甚至可以说它在重新组织物理世界，那就带来个问题了。那很多时候人的生命财产权是由算法来判断，那这个安全责任谁来负呢？它来决定我做不做手术，它来决定我这钱用不用，甚至决定我这车能不能开，那谁负责？那如果说像有些国家那样动不动搞脱钩，我禁止别的国家使用什么大模型，我动不动就要开始国家安全审查，所有的风险都挡在国门之外的话，那这种做法它能安全吗？好像既不现实也不管用。因为首先它不可能真的就把算法的风险给限制在某个国界之外，毕竟算法它是无孔不入的，它没有一个真实的物理边界，它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把它的漏洞、偏见、误判给渗透出去。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用这种封闭的方式，它就会在很多真实场景里没法用到，没法用到就没法真正的改进。所以这次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里提出了一个叫安全治理协作行动，你看强调的是协作而不是各自防范。比如说可能南美像智利的电网就用上了中国的数字智脑的技术，你像咱们中国国家电网多厉害，那用这种方式来协助保障智利的能源动脉平稳运行，大家一起发现问题，一起去建立一个出了问题怎么追责的体制，这就是真正的开放式的安全，不是把自己关起来就能安全，而是强调在开放协作里一起承担责任，你帮我发现问题，我帮你完善系统，这样呢大家共同担着风险，也共同享受收益，这也是开放带来的变化。凯文·凯利在这次大会上还说了另外一个观察，就是发现全世界大多数 AI 模型都有点相似，他们给出的答案差不多，偏见也差不多。你看好的差不多也就算了，坏怎么也差不多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大多数 AI 模型训练用的材料都差不多。那好，那如果说未来数据是 AI 的食物的话，那怎么保证 AI 能吃到安全可靠的食物呢？所以现在 AI 训练要走向一个精细化阶段，不是什么数据都要的， 要相对优质的语料，可是用什么标准来判断优质？如果说这个标准仅仅由一些技术先发国家来制定的话，那可能他觉得好的就是好的，他觉得不好的那就是不好的。尤其是属于全球南方国家大量的这种本土的知识小语种，相对来说影响或者流传没那么广的文化，那未来可能就会被数据清洗掉，它会被当作是不规范的，甚至是杂音。那如果说数据本身就不公平，带着偏见的话，谁去纠正它？另外多问一句，如果说什么叫偏见都有某一种文明单方面定义的话，那偏见只会不断的累积。所以这次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也提到了说，要有优质数据供给行动，明确提出要推动多语种语料共建共享。你看，不是说单一的输出谁家的标准，也要强调共建，需要全世界一起来定义什么知识是重要的。不能说像过去几百年整个国际知识体系就是由少数几种语言和框架塑造出来的，实际上很多文明就传承不下去了，它天然是处于劣势的。但现在站在 AI 的门口，也需要给更多的文明一个平等参与的机会，这也是开放带来的变化。当然最好理解的变化是治理规则上的，过去总说治理规则是先到先得，但同样要强调共商共益。你看就在前两天，29个国家在上海签署了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这样一个协定，它是总部设在上海，是一个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这就是瞄准了目前的一个现实矛盾，部分先发国家手里掌握着模型、算力、数据、标准，他当然想把自己的优势固化下来。那怎么固化呢？他来单独制定一个大家都要遵守的治理规则，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工具了。那世界就会被分成两类啊，一类有自己的产业不断的往外卖 AI， 另外一类他没有自己产业，就只能被动的买 AI。 那后发国家永远只能被动的接受规则，没办法参与制定。那咱们国家的态度就很明确，规则也不能先到先得，不能输出规则，要共同商量着办，要共建。未来5年，中国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超过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的培训名额，还会在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等等建设一批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这些都是共建而不是输出的一个具体体现。所以这都不是什么大道理。从这次大会发布的一系列文件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现实，就是人工智能必须要成为各国共同参与共同受益的公共产品，而不能变成少数国家专属的工具。这些改变的影响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得多。好了，本期就聊这么多。